啊，我首先问一下，我时间是到几点钟？12点钟。啊 ，OK， 好，谢谢。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边，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以及受教的心，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主啊，不仅仅求你高孩子的口，叫孩子所讲的是从你而来的。主，孩子也更是求你，恳切的求你高众人的耳朵，高众人的心，所以我们不仅仅能够听见，并且能够明白，以至于对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世上活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啊，我觉得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啊，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啊第一讲开始啊，啊讲今天呢是讲到八福，但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话呢，可以用这一个字来形容。我觉得中文这个翻译啊，这个字翻译的特别好，神的话语翻译成为道，非常的好。啊，道原文是叫做 logos， 那么英文被称为叫 way， 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它有提到啊，你们若是记得的话啊，这边特别当时提到说，保罗说要去逼迫那些跟随这道、跟随那道的人。这个道你看看哈，我们说做一点点猜字先生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走的意思。这边呢很明显是愁的意思。所以这个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啊？跟着首领走，或者是首领决定你的生命，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人在领导我们，不是生来我们自己又说要怎么样，总是有人在。你以为啊，我就是我的老板，我要高兴干嘛就干嘛，但是你老早已经受了别人的影响。所以现在问题不是说你自己要做主还怎么样做主，而是说到底谁是你的首领，谁做头。后来人长大的时候，果然很多人就是说，我谁都不要，我做我自己的首领，我带着我自己走，你就走自己的道啊。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他来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肉身成道。因为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他说有就有，所以他用他的话语创造谁啊？创造宇宙万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他的话语所创造的。然后呢，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他的话语来，这就是肉身成道，让我们知道成道、传道、见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就是他所有教导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常常被称为是天国的宪章啊。所以这一个三章哈，天国的宪章或者登山宝训，从第五、第六、第七章，这三章呢常常被称为是神国之道，被称为是神国之道，就是说如何在地上经历神的国度。我们经常提到，我们经常盼望天国的事情，我们经常盼望我们能够经历永生的那种生命。永生跟神国什么时候开始呢？哦，就是我死了之后我就是进天国了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就太可惜了。我们的永生 其实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的永生，你的天国就可以开始了。所以呢，我很快的说一下啊，我对于这个神国之道这三章里面的一个看见。首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蒙福之道，你要如何蒙福。生命之道从第二讲是13章到20节，人生的意义。为人之道，你怎么样做一个人啊，行善之道，而且为什么要行善。然后是求助之道，你向谁来求助。保障之道，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 security， 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尤其在美国，我们很讲究 security，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保障。待人之道，讲到人际的关系。最后那一部分呢，是讲到生命永生之道，灵魂的归宿在哪里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蒙福之道。原来呢，我这个是有8讲，每一个福就是1讲。我今天的话，我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因为我不常常啊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信息，所以放在一起哈。所以我今天可能要开一点快车啊。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经文，我们现在就不再读了。人之道跟神之道有什么不同？这是人之道，你想是不是？五子登科，福临门，心想事成，酒色财气，随心所欲，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见了面的时候啊，给人祝福的说，哎呀啊，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是不是啊？我现在回头想想，假如我真的能够心想事成的话，我老早完蛋了。因为我心里所想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常常是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有坏处的，对不对？所以人，我们为了要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结果呢，对我们自己实际上真的是没什么好处。一直到认识神了之后，才发现呢，神实在是宝贵，神的生命实在是宝贵，神的道呢？今天我们从这边开始，从虚心的人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信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己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特别把它放成这个样子，好像一个阶梯一样，因为虚心是这一切的根本。一个人若是不能够学习到说到底虚心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做出很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神。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从这个虚心的人开始啊。虚心他原来的意思叫做邻里贫穷的 poor in spirit 啊，好像说呢，在邻里面好像是讨饭的。那你知道讨饭的人，尤其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饥荒的人，饥荒的时候有人来跟你讨饭，你给他钱，他要不要？我说在饥荒的时候啊，今天有人来跟你讨饭，要跟你要什么东西，你给他钱，他肯定要。但是在饥荒的时候呢，你给他钱，钱能吃吗？钱不能吃，金子也不能吃，唯一能吃的就是食物。这是在饥荒的时候讨饭。他非食物不要。在邻里贫穷的人，他知道自己邻里面是贫穷的，有需要的，他所要的就是邻里的食物。这种人呢，他不自以为是，不顽固，这些都是我曾经犯过的毛病，而且今天呢还有一些余毒在里面，所以每天都要经常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不顽固，愿意及时 广义，能够听听大家的意见。不自认清高，他不骄傲，愿意省察自己，不老认为说我的意见最好，也不自立为王，不跋扈，愿尊重别人。因为我现在比较害怕的是有太多的 power， 以前呢我所害怕的我的 power 不够，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的话呢，我就不能够掌控别人，不能够掌控我的环境。我现在比较怕的是什么？我怕我自己太多的 power， 所以呢我犯了一点点错误啊，我就会给别人有极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呢那个自己啊，那个己啊，你要把它除去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要随时随地每天经常的很小心的，要不然那个己啊在你当心的时候就从这边又冒出来了，然后你又很有能力。现在做牧师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年纪起码也大了，尤其在华人当中，大家对我都还蛮尊重的，所以呢我讲话我更怕，问我什么事情，我假如说是讲的不对的话呢，对别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可能尤其是在外面去讲到的时候，常常人家会来问我一些问题，等到我讲错了之后，我已经几百里之外了，就回头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不知道，我并不了解神所有的旨意，我在天天寻求他的意思，所以呢一定要经常去求问他。这种人有没有？其实这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他这里所讲到是一个 attitude， 是你的一个心态，你有这种心态你就有福了，有这种心态就有福了，因为这种心态在顺境中的你就会满心感恩，而在在这逆境中呢还是有平安喜乐。这是我过去大概过去几十年当中尤其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一直在学习的工作。我学习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功课，而这个宝贵的功课呢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两个问题，而这个两个问题要问对，这两个问题问错了你的麻烦就大了。而我这一辈子都问错了这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一个叫做 Why me， 为什么是我？另一个问题呢叫做 Why not me，为什么不是我？我解释一下我是什么意思。我在逆境当中碰到麻烦了，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Why me？ 怎么我那么倒霉？我第一次学到这个问题的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二生出来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他有很大的问题，有一个这个先天性的问题是没得医的。那我就问神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问题临到我？神起初没有回答，一直在问的时候，结果他回答了。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 Why not you？ 为什么不是你？凭什么你不应该经历这个难处？不是你的话，你想我应该把这个问题拿去给谁？我心里很震惊，因为我说这种痛苦连我最恨的人我都不会说要你去给他。那我所学习到就是说我凭什么不应该得到神说给我的这些问题。我学习以后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问这个问题，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神所做的事情总是有他的好处，而且是特别给我有好处的。 但是从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来，神提醒我说，你在蒙福的时候，你怎么从来都没有问过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假如在你的单位里面有六七个人，有一天呢因为某种原因在电脑里面你发现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薪水 OK， 在美国这个个人的薪水是保密的，你都不知道了。结果你发现了之后，你看到啊，你拿的这个薪水呢是最低的，大家做的工作都是一样，你一定是找老板去说什么公平 Why me， 对不对？我们现在换一下，假如你说发现呢，你拿这个工钱呢是所有人当中是最高的，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去找老板说，老板不公平，我不应，我怎么我拿的是最高呢？ Why me？你会不会这样去问？你不会这样去问。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抱怨不公平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其实不是在抱怨不公平。假如你真的在乎不公平的话呢，你应该是在拿到最高的薪水的时候你还会抱怨不公平，对不对？但事实上当我们抱怨不公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说我吃亏了，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一个虚心的人，他慢慢慢慢学习在神的面前，他会知道说，神所给的，神所为我预备的生命就是最好的，神为我现在预备的这个功课也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我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好一个地步，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充充满满的去领受。这样一个虚心的人，他真的是要蒙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国讲什么？讲有将来的，在天上的，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呢现在的，现在的天国呢是在人的心里，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啊，神的旨意行通行之处，那个就是天国，有感恩，有喜乐，有平安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天国，不被人或环境所破坏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天国。这三个可不可能在今生，在今天可不可能？都是可能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有那一个虚心，邻里的贫穷，你才能够经历这样的。哎，所以虚心的人对属灵的事情非常敏锐，他知道自己的贫穷，靠着耶稣基督蒙了恩典，成了有福的人，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可以看见有太多的人饱食终日，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因此为他们而哀痛。因为我们蒙福的目的是什么？蒙福的目的当然就是享福啊，神赐福给我，我就享福啊。不，神蒙赐福给你的目的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将这一个观念赐给人类了。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见有太多人，他们生活在我自己的那种光景之下，我真是觉得好可惜。我们应该为他们而哀痛，所以在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为一些可能要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着急难过，因为那为有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而哀痛。你有没有为那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哀痛呢？为他们的结局着急呢？我相信有的。我曾经为我的父母亲他们的这他们这个救恩着急，为许多的朋友们 因为信徒的不冷不热而哀痛。你有没有这样哀痛过呢？怎么会有见死不救的心理呢？你们最近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OK， 你们看过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个老太太，她给她倒一杯咖啡，然后呢，在那个咖啡那个热咖啡里面，她跟她冲，掺了一点这个冷水，使得那个热咖啡变成为不冷不热。结果那个太太一喝就说，你们喝这个不冷不热的咖啡吗？其实那个老太太就是给她一个陷阱，让她落进去，然后跟她讲这个道理哈。其实我们现在所落入太多的人落入这个光景，你若是真的是领受到神的恩典是一祝福的时候，你要为这些人感觉到哀痛。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他这是真正的是为自己的弟兄而哀痛的。我发明这个名词叫做五星基督徒，有永生放心，搞活动热心，灵修时无心，传福音灰心，主耶稣伤心。有点好笑，可是呢，我其实看起来也是我笑不出来。我让你们仔细思想，希望你不是在这个当中。假如你是在这个五星基督徒当中的话呢，也不要伤心，你可以出来，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出来。因为人的光景严重性而哀痛，因为什么？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个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的光景的紧急性而哀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那种 sense of urgency， 没有那种感觉到那种紧迫性，还早，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痛，因为他感觉到那个紧迫性，因为耶路撒冷很快就要被毁。我代表的呢是神的名，神所拣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受到更大的一些灾难。耶稣为他们而哀哭，因为人的光景的永久性，这个问题一出现了之后，它不 ，it's non-reversible， 是不能够回再翻转过来的。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叫做人死了之后就盖棺论定了，那个代表什么意思 ？non-reversible。你不能够反过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己工作没有果效而哀痛，我去传福音，我讲道，我干什么做什么事情，结果呢好像没什么反应，心中很着急。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就代表说，代表什么意思？You care， 你不是一个很自私，只关心自己。我已经得救了，我有上天堂的门票了，别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当你很关心别人，也关心神我的事情的时候，神他就要安慰你，要你得到安慰，因为神说：“谋事在你，成事在我。”我们常常会说没有用的了，我是做了这些事情都没有用的。其实你以为你在帮神的忙，你神需要你来帮忙才能够成事吗？我们帮神的忙，就好像今年的这个年，今年是什么年呢？猴年。猴子很喜欢帮忙，是不是？猴子帮忙越帮越忙。亚伯拉罕试过，你想是不是？ 亚伯拉罕帮神的忙是生出了以实玛利，那个今天还在忙。神他不是要我们帮他的忙，神要我们参与他的工作，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才不要我们帮忙的。他这样子一个 snap finger 事情就成了，其实他连 finger 都不要 snap， 他只要想一想就行了，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他要我们参与，要我们爱，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进入我们里面，使得我们产生从神那边的爱，我们去爱那一些还没有经历到神的爱的人，所以他们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什么样呢？他们是有节制能力的人。这可能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关系。讲到温柔的话，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 power under control， 极大的能力呢是在一个完完全全的掌控之下。那我就心中有这样一个地幅图画啊，一个英文常常用一个很大有能力的东西，他们叫什么？叫做 800 pound gorilla， 800磅的一个大猩猩。他手中呢抱着一个小猩猩， OK， 这个叫做温柔，不是柔弱，不是软弱，他不是没有 power， 他是有极大的 power， 可是呢却是在完全的掌控之下。温柔，耶稣基督是温柔的。其实在整个的八福里面讲到的话呢，简单的讲，你假如记不住，只要一件事情，它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品格，都是耶稣基督。愤而不恨，不闻过是非，也不滥用能力。耶稣会不会生气？耶稣生气。圣经上有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生气？有没有？他所有讲到关于生气的地方，他都用前面有两个字叫做轻易。你去看看每一个地方讲到发怒的时候，他都是讲到轻易发怒，不可轻易发怒，他没有讲到发怒这件事情。所以温柔的人呢，他还是有这个愤怒，但是愤而不恨，他是柔但是不是弱，他不气势凌人，他也不是姑息养奸，他坚而不迟，他不轻言放弃，但是呢他也不强人所难，他让而不退，他不是百战百战百胜。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他只要一开口跟你进入辩论啦，或者是 argument 的时候呢， he always wants to have the last word， 他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他一定要啊。一个温柔的人不是这样，让，尤其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其实在任何的地方，谁应该最先让？当然是错的人让，对不对？他有这种程度的话呢，他就不会跟你争了，应该是灵命比较高的去让灵命比较没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你让。但是让并不代表说就啊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了，但是他也不功亏一篑，让而不退，他永远坚持真理，所以呢他们要承受地图，这个就很难去解释了哈。那我给他的解释，怎么样承受地图呢？承受地图就是在这个地上掌权，一掌权的时候，我现在的感觉是要掌权我就战战兢兢，在以前我很喜欢掌权，因为我掌权的话，我说一就是二，就干嘛你就干嘛，叫你别干嘛你就别干嘛，哎呀，都是很风光啊。现在觉得 哇，这个责任太大太大了。只掌权而不行暴政，既然神把这一个 power 属灵的权柄给你之后，你就要战战兢兢的行神的道，而不是行你自己的道。然后呢，我们进入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以亲近神为乐，也就是亲近神的国为乐。肉体饥渴的人，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保暖了，对不对？保暖之后就私淫欲了。可是灵里饥渴呢，那是神所预备。大卫虽然他所犯的错太多太多了，但是呢，神却称许他。他在这里说有一件事 ，one thing， 非常非常的聚焦，非常的 focus。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饥渴慕义，饥渴神的话语，神的话错不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看来看去好像都不太对，好像就是觉得不太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所以很苦恼。到后来呢，你要记得，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不是因理称义。我们的生命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甚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都是在什么？都是因理而称义，都要讲理。但是呢，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呢，是不讲理的。我这样讲的话，有一点口误哈，有点口语，有点语病。我仔细的讲一下哈，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怎么教会里面就不讲理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讲理，可是这个理呢，是在神的话语之下，神的爱之下。神的话不会不讲理的，只是说我们不了解神的话那个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不通，不能够了解的，我怎么样遵行呢？对不对？因为这种困扰，我到后来就发现说，哎呀，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呢。因为当我明了的时候，我遵行，这是好神喜悦的。可是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还是遵行，更讨神的喜悦。因为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是遵行的神的旨意，代表什么意思？你在对他完全的信靠。我虽然不明白，甚至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对呀、啊，而且我会吃很大的亏呀、啊，对不对？可是你说，主啊，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干，那更好。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互动也是一样。假如你的孩子一天到晚就说 why why， 一定要你跟他讲清楚了，他才听话，你会觉得好烦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实在烦到一个地步的，你说早不说，你照着做就是了。孩子通常就跟你做对了，但是若是神这样跟你讲，你说是，主，我就愿意照着做。虽然我不明白，我愿意照着做，这是更讨神喜悦。饥渴慕义，什么义呢？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寻求的必定寻见，灵里就必得饱足。你饥渴慕义，神就要使你得到饱足。延续人的，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人，我们要连续人，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人的话呢，都不对，怎么看怎么不对。但是从耶稣的角度看人的话呢， 豁然开朗。
Then they will,
对那些不幸的人，我们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啊怎么样，但是呢你要知道罪人犯罪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罪人犯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确确实实真的很伤痛，可是呢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那个生命，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行为其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子才会讨厌他们，才会去怜悯他们，然后你再去服侍他们的时候，你就存着一个爱心去怜悯之心。那个对已经相信的人的话呢，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弟兄姐妹的那种态度啊，比对外面的人的态度啊还要比较差，是不是啊？ You should know better。啊，那些人他们这样的话我了解，那你怎么这样，你们还是这样的。Well,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个 button，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所以我们要从耶稣的角度呢，也要来看自己。我看自己是什么呢？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怜悯了我。我是一个被释放的人，因为呢，神将真理赐给我，使得我得到释放。我全部都是领受的，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真是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能够蒙怜悯。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虽然我现在呢，神在我的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有一天神要完成。我是一个见证神的人，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众人的这个眼光之下，成了戏景，天使也在看，我们成了一个戏景，叫世人来观看。见证神的人，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别人怎么看呢？怜悯之心，我们用一个换位思维，我能做得更好吗？常常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差的啊，这个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可是你假如是想想看，假如你是生长在他那个环境当中，他有跟他有同样的父母，跟他有同样的背景，他各方面的话，你会做得比他更好吗？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一方面生理心中战兢，一方面呢感谢神。第一次让我有这种震惊是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国内的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年轻了，他是好像是药管局的一个这个头还是副总啊，忘了。他被判死刑贪污，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吗？为什么呢？第二，他小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呢，胸有大志，他认为这个药界的那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腐败，所以呢，他发誓将来他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去，他要改革这整个的医药界。长话短说，到后来他真的成功了，他非常非常的正直，经常去。处理一些事情，每一件事情，结果呢，很得到上级的器重，他就达到那个地步。可是你知道，撒旦他不会随随便便就放过人的。撒旦就说：“哦，你不能动，我找你老婆，找你小姨子，找你的亲戚。”在他不知不觉当中，这些人都陷落。到后来，他陷在一种不没办法的情况之下，他也就放弃，就随喽。也就一起了，就到后来事发之后。那么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给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当初讲的话全部是结果到后来还不是一样，我们可以去责备他。可是那天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哭起来了。为什么？我知道假如 我是在他的那种环境之下，我绝对不会做得比他更好。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惠，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跟他绝对没有两样。那天我跟这个人完完全全不认识，可是我心里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为他祷告，愿意他在过世之前，或者是说在他过世之前，以前也曾经听过福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接纳怜悯之心。你若是不从这个换位思维的话呢，你就很难去了解别人的那些难处。饶恕之心，发怒是失控，不饶恕呢，你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你自己是被捆绑。你要怜悯别人，你才能够饶恕。你降低对别人的期望，你给予别人最低的期望，但是你要做自己做最大的努力，对自己也是用最低的期望，但是最大的努力。所以当你我对别人没有太多的期望的时候，他做得好的话呢，的确都是 bonus， 都是外加的，我就一天到晚很高兴。可是我们通常是怎么样的，尤其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有这个问题，我们对他的期望很高的，结果孩子呢他很努力，终于啊达到了啊，很棒，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标准呢提高了。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也是这样，等到他达到的时候呢马上提高，一达到了马上提高，一直到了他达不到的时候呢你就失望。我们经常处在失望当中，哎呀何苦啊，这叫自找苦吃。你不要 expect 太多。我现在要讲的我不晓得应不应该讲了，我就偷偷告诉你，我在家里呢，我太太从来不 expect 我洗碗，所以偶尔我跑去洗碗了，哇啊她好高兴。我对他也不做什么 expectation， 因为呢我不认为 I deserve anything， 尤其对食物我从来不跟我太太说这个东西不好吃或怎么样。我跟我孩子也都是，我们全家有一个规矩，这个妈咪把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面前，你有两个选择，吃或不吃。我对我自己的太太，我从来不对食物做任何的抱怨，因为我心中有个惧怕。什么惧怕呢？她跟我说那你自己烧。我太太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她也从来没有这种态度，但是我是用这一种态度呢来对我自己做要求。结果呢我对她没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结果我发现了他所烧的每一道菜我都非常的 enjoy， 哇非常非常的 enjoy 啊，就讲远了哈。放弃权力，放弃权力不容易的哈，我们人都是有我们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放弃那个权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听凭主怒。我对于他我是有这个爱他怜悯他的这一个责任。那个权利的话呢，那太不公平了嘛，对不对？哇，主啊求你自己来审判，因为终究他是要审判，神要怎么样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释放自己，不要为恶所胜，但要以善胜恶。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做好事帮助人的时候，结果呢别人不但不感激，还攻击你，还说你，还骂你怎样，哇那不得了，你这个人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以后呢啊我就怎么样了。结果呢我自己 被陷入那个捆绑了，而且呢我就被恶所胜了。 No， 难道你帮助人的目的就是要听他向你献上感谢吗？就听他谢谢你吗？当然理所当然了，别人谢谢我的话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了啊，当然我会讲说哪里哪里不客气啊，啊，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你来谢谢我，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目的，因为神告诉我说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是你所该做的，我就做我所该做的，我不 expect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将来若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会这样做，这是还是从神那边的来的怜悯。若是神没有如此这一种怜悯的心来对我的话，他老早放弃我了。假如我是神的话呢，我也就老早放弃我了。还好神跟我不一样，他没有放弃我，他仍然给我这样一个啊一个怜悯的心。结果这样子我自己就不被捆绑，我自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爱人之心，你们知道很多人不可爱，我所碰到的在我的眼中不可爱的人我也常常碰到，但是神告诉我说那些人是正是最需要你去爱他的人，因为爱可爱的人谁不会，对不对？阿猫阿狗都会，都去爱那些可爱的人，神要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他们最需要，他们必蒙连续，不仅蒙人的连续，更是蒙神的连续。清心的人，心思意念意图纯净而透明。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干，你就睡觉。我现在要开快车了哈。守节心清的人，他有纯净的思想，有纯净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纯净的？我们现在的人的思想很少有纯净的，为什么呢？已经老早被很多的东西所污染了。你看看，什么录音带了、录影带了、电视机，这些这上面的东西太乱七八糟了，对不对？我们被污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污染的时候怎么办？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想要 clean up 我的心思意念。哎呀，我真是觉得 frustrated， 非常受到挫折，那种挫折感。为什么呢？我真希望我的脑子现在呢好像电脑一样，电脑跟人脑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哈，但是有一个地方非常不同。电脑上面有一个 button 叫做 delete， 我的脑上我没有一个 delete button， 有些东西在我的脑子我还真是希望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按一个 delete， 然后就没有了。但是没有，那怎么办？我们都是一样的啊，发现一个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呢？你就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好像那个水一样。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的是脏的不得了的那些水， OK， 而且我告诉你说要把这个桶里面的水把它搞干净，但是这个桶呢不能够提起来的，你不能够提起来倒了，那你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对不对？什么办法？用那个水，那个干净的水啊，就往里面冲，冲了多久？反正一直冲就爽，冲到后来那个脏水的那个浓度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几乎是完完全全干净了。所以你不能够说把那个脏水这样的弄出来，而是你要用神的话语纯净的东西把它 replace， 一直一直不断的。听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啊，这些方面你一直这样子，结果呢它自然就会干净了。讲一个我各自自己的自己经历啊，男孩子啊，小的时候 到在外面学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学的什么呢？尤其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的学方言的时候呢，啊，都喜欢啊，见了广东人跟他们学两句话，上海人学了两句话，学到都是什么话呢？都是脏话，对不对？最容易学了，学的最快，已经成了习惯了，就到后来的话就觉得，哎呦，这个真是不像话。后来就因为信主了嘛，就不用。但是呢，那用榔头一下或打到这个手指头之后呢，砰又出来了，结果没有搞干净，它只是藏起来而已，因为它在里面它就会蹦出来。慢慢有一天我发现我又敲到指头的时候呢，我就叫哎，没有脏话出来啊，感谢主，我已经开始洁净了。后来有一天我更发现呢，我在做梦的时候啊，我的梦也干净了，哦，那是真正的干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思里面还有一些这些东西啊，白天自己不能做，怕人怎么样啊，晚上在梦里面发泄一下。但是这些是什么缘故呢？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做不到，我必须要什么？从神的话语，就神的话语一直来洁净啊。洁净的行为呢，是要遵循神的话，神的话语要先进来，你就可以得到洁净。而纯正的动机，行神的旨意，求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呢跟他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神的旨意跟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孩子的旨意以及心意也不同。因为什么呢？是他犯错了该打，拿出来打一顿，这是你的心意还是情意？这是意，因为他该打，是你的心意吗？假如是你的心意的话，那赶快去看心理医生，你有问题了。因为我很 enjoy 打我的孩子。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他是要处罚你，惩罚你，可他的心意不是那样。我们寻求神的话，寻求神的旨意，我就知道说神在我的身上所做的这一些痛苦的事情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呢，我在这个当中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为了要造就我。这种人呢，他必得见神，因为他与神的当中没有阻隔，他不再为自己而想，他是想到说，神啊，你要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才开始进入服事，因为神要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与神相合，而且与人相合之后呢，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福分职分赐给我们。但是没有前面那六样，你这第七样要做很困难，很困难。家和万事兴，人和天下平，被称为神的儿子。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使人与神并人与人相合。我们配得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你不仅仅从神那边得到与神相合的这个福分，你已经意识到了说这个福分呢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为义受逼迫的，这是其实呢是一个关键。为义受逼迫，献上自己为活祭，第一到第六都是预备，第七才是责任，使人与神相合。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呢，你一定会受到拦阻，因为撒旦还没有进入啊无底洞，他还是非常活跃。所以为义受逼迫呢，你要知道是必然的，你不能够避免的。你为义受逼迫，可能是因为撒旦攻击， 可能呢是世人的反弹
we may have the
可能是父神的允许可能三个这是必然的为一收逼迫是有益的你不是正确的肯定你假如是从来都没有受到逼迫大家都很喜欢你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非基督徒也好他们都很喜欢你这种人呢恐怕有一点问题哈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好好先生被为义受逼迫是荣耀为主的缘故为义的缘故啊，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应该有人听过哈呢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中文怎么样翻译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我这边所画的是前面的七个都是我称它为八福轮、啊、耶稣为首前面七个福是那个福第八福呢是车胎是车胎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在适当压力之下它就能够承载各种路况所带来的压力你想想看哈若中间缺少了一个辐这个轮子它能够承受足够的压力吗它就扁了对不对它就扁了它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可是等到压力来噗就垮掉了那是因为中间那些辐有问题它不在那边我们一定要有中间所有的这每一个这一个轮子才能够非常的 solid 它才能够承受到很多的压迫才能够或成达到它的这个目的所以呢我把它翻译成这样车子到底好不好上路一跑便知晓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车子你可以把它弄得真是很漂亮的可是一上路的话就垮了对不对我们只会讲可是一碰到压力的话呢就垮掉了那不成一个罪人最大的福分就是得着基督又被基督所得着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思维有基督的心肠有基督的形象是世上的光以生命见证基督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有基督的使命基督来的目的不是让你享福的基督不喜欢你享福吗我没这么说基督来要赐福于你让你享福然后呢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呢我们既然从神那边从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一切的福气他要带领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将这个福气给与别人分享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主领我何往一去主领我何往一去我用中文的好不好我有
He has it Give him control He has control Okay
Yeah
Okay I'm the same language Someone said noon, huh? Someone said we end at noon, so he's gonna go.
常常是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所用的一首诗歌，但是它里面的意思远远超过宣教，不是说到什么地方啊，要老远的地方，因为主所差你要去的地方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可能就是在附近的某某人，或说是主要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极大的改变，为他的缘故做一个极大的改变，可是你一直在排斥。你若是愿意的话，愿意跟随主，他无论他带你到什么地方，你都愿意的话，好不好？你就带着他，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激励我们，来责备我们，来造就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 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如此的丰丰富富，是吧？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谦卑的心来领受，并且遵行，使得主你真的是能够使用我们在这世上的眼光。谢谢，愿意你自己的恩典福分智慧是充充满满的赐下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叫我们都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我们所得的是丰富的信息。